好，可以啊，好了，所以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呢，这个读的这个经文就是在启示录的第7章的1节到第8章的1节，所以我们这个启示录呢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七印的最后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天上的寂静啊。那我呢主要是要讲这个借着教会的受印。然后呢，就有一个荣耀颂迎来七印的一个寂静，使我们呢就看见教会的圣徒要必须来依靠神的道和羔羊的宝血，才能胜过度过这个大患难，然后呢就被提，并且迎来基督再来这个世界终结的时刻。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大纲呢已经发到了这个群里面去了啊，大家可以去下载哈，下载。好，那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哈。我们这段经文呢，在这个8章1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2刻。好，那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常常在思想一些问题，为什么要思想呢？因为上帝造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要毁灭这个世界？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都在思想这个问题。既然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为什么还要毁灭它？上帝是不是不爱世人呢？圣经里面不是说上帝爱世人吗？对不对？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这些事情会有一个世界的终结啊？我们的这个世界的结束而且我们要思想，很多的就是信靠耶稣的人，当你一信耶稣之后，你会遇到很多的苦难。其实我常在想，为什么其他的信仰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会没有这么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去相信耶稣基督了，我们就会受很多苦啊。上帝不是保护我们，说凡信靠他的都有平安吗？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就很清楚了。我问你，爱你的孩子吗？你爱不爱你的孩子啊？当然，每个人说，我当然很爱我的孩子，因为我生养他的嘛，对不对？但是当你的孩子变得很坏、很坏的时候，甚至于犯法，甚至于有时候会去杀人或者是做一些很严重的那些罪恶的时候，你还爱他吗？我相信很多人说，我还是爱他，但是你会不会说他犯了法，犯了很严重的罪，你会不会说，继续纵容他呢？或者是说你会去举报他说这个孩子犯罪了要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公安局去让他伏法但很多的时候，这些问题我们都在想这个问题，如何去回答上帝的这种的创造和上帝毁灭这个世界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如果说这个世界邪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去毁灭它而且我们看到毁灭的时候有什么情况会发生，有什么情况会发生。好，所以我们感谢神，当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一个这个第七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天上有一个寂静的时刻。为什么会有寂静的时刻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个是很少见的，很少见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要看到两批人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讲到有一批人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受印，有一批人呢是穿白衣的那些的各族各方各民的那些的人的，他的穿白衣的那一些人被提哈，就是被神去拯救所以这两批人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批人呢？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信息，大家看到我呢还是讲到。这个交叉的结构，整个启示录是一个对称的，每一个对称的地方呢，都有一些诗歌和敬拜，就表明整个启示录都充满着敬拜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七印的最后一印，最后一印哈，最后一印，它将要揭开世界终结的这个场面。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大纲，那我呢主要是讲两个方面，一个是讲到这个。这个受印的这些的人是谁？另一个会讲到呢，就是我们说所有的那些天使和有那些得胜者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唱一首这样的荣耀颂？ 就会带来我们看看今天到底为什么天上有一个啊特别稀奇的就是安静的半个小时啊，是什么原因啊。好，那我们在讲之前呢，我们来唱首诗歌哈。这首诗歌呢也是今天我们很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天上的敬拜啊，荣耀颂。啊，每次呢啊，我有时候里面如果启示录里面有诗歌的话呢，我就会带领大家哈来唱，我也会把它呢谱成曲子啊，如果不谱曲子呢，我会让大家一起参与这种回应朗诵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圣经里面的内容是一致的啊，凡是带有敬拜的地方呢，那些诗歌呢我们都可以做成诗歌来唱，好吧啊。我们先来啊体验一下这个天上哈，这个那一群人穿着白衣服的人在唱赞美诗哈，然后还有呢众天使也在唱一个荣耀颂啊，那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首歌哈。真理的道，信了基督就在基督里，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成为印记。这位圣灵是得基业凭据，直到神之名背书，是他的荣耀的照，直到颂赞。结局尽了，因为万物结局尽了，我们要谨慎精心地祷告，世界末日号筒吹响，只是看那主必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驾着大彩云降临，众天使面伏于地，敬拜真神。好，当我们唱完了这个荣耀颂之后啊，我们就知道其实这就是看到天上的景象啊，天上的景象。有一天呢我们去到天上呢，就要经历这种的敬拜啊，赞美啊，敬拜和赞美。我相信那种场面是真的是啊很让人心动啊，让人向往的场面啊。好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啊，我要讲的上次我们讲到敬拜的一个新歌对吧，还记得吗？就是被杀的羔羊对吧，然后中间就揭开了什么六印，还记得上次我们讲过的六印哈，就是我们之后我们会讲到六号，他们都是对应的。他们这两个诗歌，我们今天唱的这个诗歌和上次讲到的被杀的羔羊的诗歌是一个对应的结构，就带出了七印的六印啊，六印。我们说大家还记得前面的六印吗？就是有白马对不对，第一印是白马，然后白马一出来就风声，打仗的风声就来了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是红马，当红马一出来的时候，第二印红马一出来就发生战争了，对不对？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了。然后之后就会有黑马出来，对不对？第三印黑马，黑马一出来就发生什么大饥荒，全球性的各个区域都会发生饥荒啊。最后就是灰马，灰马也是有斑点的马哈。那到灰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包括战争啊什么啊，灾害呀、啊、瘟疫呀、啊、地震啊等等，都一系列的就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像滚雪球一样的灾难，就很多很多地方都发生。我们说这个是叫做局部的，再到的大的，再到全球性的，它会不会停止的？这种的循环和这种的积累的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说这主要是要看教会的人数满了没有，教会人数满了，那就之后就揭开七印了哈。好了，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七印哈，带出七印哈。七印带给我们什么呢？啊，七印带给我们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要讲到这个带出了一个啊天上的这个神奇的半个小时的啊安静啊，那个是哇，那是什么原因呢？好，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是啊，我们这个结构是 A 啊，我们结构就是 A B C C 啊，次 B 次 A， 它是一种的交叉的平行的结构。那中心呢就在最后啊，就是在第八章一节，所以我们这里有个 A 和对应次 A， 就是第七章的一节对应第八章的一节，都是安静和静止的时刻，看见没有啊？静止的时刻，我们先一起来看看 A， 就是讲到教会受印之前的自然灾害会被暂时的控制。好，我们一起念一下七章一节，大家一起来。此后我们看见四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的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 OK， 好，那我们可以啊看到这里很清楚的六印已经揭开了，对不对？六印已经揭开了，灾难已经怎么样开始了，教会的受苦一天一天的越来越多了，人数慢慢满足了，那最后七印迟迟没来，对不对？七印都还在中间，还有一段赞美的这个部分啊，一直到最后七号吹响之前啊，这个七印一定要打开。但是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在教会发生呢？教会的信徒怎么样才能够度过这个大患难呢？对不对？凭什么呢？而不跌倒呢？对不对？这是很大的一个引诱的嘛。啊，有人说第七章是一个插入段，说哎呀，这里突然弄一个段子插进来啊，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插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音乐敬拜，带出一个奥妙的一个重要的段落。没有这个段落，就不会带出第八章一节的那个第七音的打开，第七音的打开，是吧？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插入段啊，来看插入段。也就是说，约翰看见有四个天使，就是前面的事情发生了，六印都发生了哈，六印都已经啊揭开了。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看见有四个天使，然后呢，就一直就站在哪里呢？站在这个地球的什么四个角，四个 corner， 我们那叫 corner 哈，是房子啊，那个房子有四个的那个角是那个什么房角石。就是能够把它撑住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球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撑住呢？在以希伯来人讲，就是有四，他把那个地球描述成一个平面的，说是四方四个角。其实我们看这个地球呢，哈，是有四个样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哈。而且呢，在那里呢，要掌管控制这个地上的四风。这个风呢，可以解作是风暴。或者是趋势，或者趋势。当这个风被掌管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怎么样？不让这些风暴吹到地上，把这个地像衣服一样掀起来，对不对？就是避免那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不吹到地上和海上树上，如果吹下去的话，这些的教会，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还有犹太那些以色列人就会怎么样？就会被毁灭。他们就不能够保住自己哈。但是这里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啊，是控制的。好了，天使是干嘛的？弟兄姐妹， 天使是干嘛的？天使就是怎么样服役的灵，服役服侍神，还有服侍什么？为所有教会里面为那些信耶稣的人去服务的人，天使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对不对？身份。那他被神命令的时候，这个命令从哪来的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有没有这个权柄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4:39，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看到这个字了吗？啊，原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彰显他是谁，他是掌管风的那位的主，对不对？他现在已经复活升天了，在天上他要带来一个世界末日，揭开七印，要开启这个世界的末日。所以他把这个权柄给了谁呢？给了这四个天使，对不对？这四个天使的这个 power 是从哪来的？不是天使的哦，是从哪来的？是这个神耶稣基督给他的什么权柄，所以他才可以控制，他才可以控制，所以他一定要控制住这四方的风，要不然这个地球就麻烦了，他会出大事。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人类可以毁灭这个世界，人类不可以毁灭这个世界，听懂了吗？人类没有能力毁灭这个世界，谁有能力呢？神他有能力，他可以给天使去毁灭这个世界，也开启这个世界的毁灭，这个工作就是要完成，对不对？表明这个世界大灾难前有一件事情要完成，就是怎么样，教会的那个保护工作要做好。上帝一直纪念这个教会里面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怎么样度过这个患难呢？对不对？你看后面的患难会更大。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21-22说什么？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的，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些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得救的，只是为了选民的缘故，所以那日子怎么样，必定要减少。所以这个日子是被什么控制的，这个毁灭的日子不控制，程度不控制，很多人都不能够怎么样活下去，活下去不可以得救啊。好了，我们来看看它对应到这个8:31，弟兄姐妹，8:31看到吗？8:31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就是我们的重要的一句的经文。来，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的寂静约有2刻，看到吗？啊，这也是禁止，对不对？前面的禁止是为了预备教会被保护，后面的禁止是带来什么呢？带来基督要来了，世界要终结了。所以这又是一个禁止的时刻。好，两个之前的灾难之前都有一个预备期，预备期。好了，我们说教会怎么度过这场大灾难呢？世界的毁灭就是在第七印揭开的时候要启动，天上的教会，天上地上所有的都要安静啊，半个小时。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8:31好不好？现在我们说先来讲到底这个四风被掌管是什么原因。好，我们往下看哈，往下看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7:2-8与7:13-17，他这里有两群人，对不对？两群人，第一群是什么？接受永生神的印的是谁？然后第二个是穿羔羊的白衣的是谁？这两群人是不是一群人呢？弟兄姐妹，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探讨哈，来探讨。这是约翰看见的一个异象哈。然后他看见什么呢？来看第二节，他说什么？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地喊着说：啊，地和树木、海啊，这些你们不可以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头才可以去伤害他。哦，你看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段落，它对应第13，讲到长老中有一位，是不是？前面是天使中有一位，是不是？它这样个对应。所以你知道吗，以色列人是很信天使的，对不对？以色列人他是相信天使是他们的保护神， 他们很相信米迦勒会来带他们得到这个地上的这种的建立一个国家啊，他们很盼望那个天使来带他们。而那下面呢是有一位长老对这批人说，所以不同的对象就有不同的什么啊，那个宣告的那个使者 ，OK， 啊，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那一位天使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东方，东方是哪里呢？从神的宝座那个地方，从神的那个方向来的，表明他拿着那个印记是从哪里领受的呢？肯定是从耶稣基督羔羊那里领的，对不对？他拿了一个印，这个印记叫做 seal。这个是个印记，可以翻译成印记、记号，或者叫证书里面那个 chart， 就是那个图章、盖章。我们说古代罗马皇帝，对不对？罗马皇帝有个什么戒指？那个戒指他如果写好这个文件之后，把它封起来，用泥封起来之后，就用那个戒指怎么样？盖一个 chart 盖住它，盖住以后就没人可以打开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叫做章。盖一个章，我们说罗马皇帝他要颁布圣旨的时候，要差一个什么样的人出去呢？差一个使者，然后把他那个什么那个印章带出去，然后就开始去宣告皇帝的命令。这里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这个万王之王羔羊耶稣基督，他呢就把这个印给这个天使，这个天使呢就拿着这个印怎么样就出去，向那些四个天使说啊，现在我要去盖章了哈。盖多少人呢？啊，144,000人，他们的额头上要盖章。好，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下哈，思想一下啊，到底这个约翰看见的这个受封印的总数啊，他们那个额头上都要盖一个章啊。我们今天说你如果没有这个章的话，就不属于你的，对不对？你买一个房子，你去有房产证，对不对？你房产证没有那个钢印是不行的嘛，你要政府给你这个特批，说哎，这个房子是你的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盖章就说这个是你的了，这个权利是给你的，就是你是属于谁的了哈、啊，是属于谁的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政府盖章说，我们政府盖的章是表明你所有的权利都是从哪来的，都是政府给你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些被盖章的他们的是属于谁的呢？他们就是属于神的，等一下我们讲他会属于神和羔羊的。所以盖了章的人都是属于谁拥有的了？他的财产了，他的产业了，谁都不能动，因为他是私有的嘛，对不对？盖了章的就属于谁的啊？说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章，盖章的是以色列人12个支派。弟兄姐妹，为什么说是12个支派呢？为什么就不会说哎呀这个没有支派了嘛？因为那个时候说在约翰的时代已经是12个支派都怎么样？
没有，
都几乎怎么样？都没有族谱了，都几乎是没有这样的人了，当时对不对？支派已经消失了。这个印就是说别人都不知道，谁知道？对，只有神知道12个支派哪些是纯种的。那因为当时都已经只有犹大支派了嘛，就犹太人了嘛，但其他的支派都不见了，很多年都不见了，怎么会有这个144,000选出来，每个支派12,000呢？啊，你就思想一下，这个印记是什么？你知道犹太人呢，他是很喜欢在额头上戴一个什么？他们作为犹太人就戴一个金夹子，对不对吧？他们把这个经文放在额头上，所以那个额头上盖了一个什么，表示他们忠于什么？忠于神的律法，对不对？啊，犹太人是这样的。还有我们要知道那个大祭司，出埃及记我们讲的大祭司的头上有什么？大祭司头上有什么？归耶和华为圣的金牌，在这里金牌。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属于忠于律法的，忠于神的仆人，对不对啊？这群人。而且这里讲到12个支派啊，这12个支派呢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印记是代表着他们的属于谁的，是谁的啊？我们可以看来调查一下这12个支派哈，每个支派12,000，就12的平方哈，12的平方啊，这样来的。12就代表着什么呢？啊，就是完整的，就是12个支派，然后它就14,000就代表它的平方啊，就是 double，double，OK，OK，、okay, okay, 这表明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用意。好，我们来调查一下这十二个支派有谁呢？首先是讲到是犹大支派，对不对？犹大支派本来他是这个雅各的第四个儿子，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他排在第一位了呢？对不对？但是排在第一位去了呢？因为他这个支派出了君王，对不对？啊，他因为那个他前面三个儿子都犯罪了。第一个儿子是谁？刘辩。刘辩就是去跟他的那个什么，跟他父亲的那个妾上了床，犯了淫乱，所以他就失去了长子的身份，对不对？啊，那个后面还有一个是谁呢？是那个西面和利位，后来他是在世界杀了很多人，对不对？就失去了他的这个权利了。好了，那就只轮到第四个人，就是犹大了。犹大就是狮子，所以呢，从犹大开始算，犹大就成为了这个继承人。第一个就是他是做老大了，啊，其他都是因为犯罪放到后面去了。好了，我们可以看见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特点，少了一个支派，谁呢？
咱。
哦，对了，在这个创世纪的四十九章是讲到有个但，但就是第五个儿子，就是那个妾所生的。这个妾所生的这个但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但的意思就是指什么？是啊，但是指到这个，我们说他的那个解释，这个但支派呢，就是蛇。我们说在创世纪四十九章说，他就是蛇去咬人家脚跟的，咬人脚跟的，对不对？啊，在生命记三十三章二节，摩西又祝福他的时候，说他是小狮子跳出了巴山。就这里有人就开始解释了，我们说那个教父初期教父的时候解释这个蛋，他这个蛋与撒蛋有关系，与古蛇有关系。你知道蛋在四世纪的时候犯了大罪，对不对？他犯淫乱，对不对？犯了淫乱啊，就是说他没有在这个受印的范围之内，就表明这个支派呢，有人就说他可能是被除名了，因为他背叛了，他就成为撒旦。有人说他是撒旦敌基督要出来的支派，所以这里就没有记载在里面。我们感谢神，这里讲到约瑟，约瑟是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法莲，对不对？一个是马拿西。你知道马拿西分了两个支派，半个支派，一个支派在河东地有地就产业，一个半支派马拿西是在河西地又有产业，所以分开了两个。所以我们从这里看来，约瑟的真正的继承是那一个半支派以法莲，对不对？所以这里有一个马拿西支派，那马拿西他单独出去的继承产业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十二个支派都是被受印的，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万二千人。这一万二千人是什么人呢？有人说是同生的，但是我们不去吵这个事情，我们不去讲了啊。这里讲到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受的印。我们来看启示录的九章四节，来，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弟兄姐妹，这很清楚告诉我们，到后来第九章讲到撒旦掌控的时候，就第五号吹响的时候，将要有灾难会临到这个地上，从无底坑地狱里面出来的一个马蝗，一个蝗虫的军队。这个蝗虫呢就可以去伤害人，而且蛰了你之后，这个人又不能死，又很痛苦，你想自杀都死不了，以后那个灾难很可怕的。有的人说，哎呀，我好痛苦，我受不了这个灾难，我杀掉自己。我告诉你，你死也死不掉，没有人可以死得掉，到时候这个灾难你就是要受啊。但是这些人是额头上没有什么，没有印记的，表明这十四万四千人被拣选出来，当然是一个数字，不是说指个具体人数，是一个象征的数字，表示这一群人，以色列的渔民，他将会留下来怎么样，经历大灾难大患难。而且他们在大患难痛苦的时候，神要给他们怎么样，保守他们不会跌倒，而且不会受灾。弟兄姐妹，不会受灾难。所以这十四万四千是倍数，不是具体的数字，指的是以色列民族信耶稣的那些的人，他们将要跟那一群穿白衣服的人来对应他们的使命。以色列人的计划是另外一个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要思想一下 啊，当我们这个瘟疫来到的时候，怎么样那个瘟疫不会临到我们，是不是？我们说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讲的出埃及记，他们要在门框上，对不对？最后一灾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埃及的长子，对不对？然后那个要杀一只羊，每一家每一户杀一只羊，然后在那个羊的血涂在什么门框上面。你知道门框上面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一个家的额头，那就有印记了。所以那个面面的天使一来，看见那个血，看到羔羊的血，他就会怎么样？会跳过去，就 pass over， 叫逾越节。一直到耶稣基督到最后这个世界末的时候，这个事情还是同样会发生。也就是这个世界大灾难的时候，只有额头上有印记的那一些人才能够真正的胜过，度过这个患难，度过这个灾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身上有没有印记呢？好好与之对应下来的，在13到17节来看，长老就有人问我说，那穿白衣的是谁呢？从哪里来的呢？这就问得好了，对不对？这些穿白衣服的人是谁呢？然后约翰去问说，谁呀？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啊？然后这个长老就说，这些人是从哪里？我们一起来看看14节，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得白净。哦，感谢神，这些人也要经历大患难。也就是说，这个七印打开的时候有患难来到，有一些的那些的信徒，他们将在地上怎么样受苦。我不知道是不是灾中被提，还是怎么样灾前被提，但是有一段很大的灾难他们怎么样度过，就是靠着羔羊的什么血，然后把衣服漂白了，表明他们穿戴了谁？穿戴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两群人，有硬的和有穿白衣服的，有羔羊血的，都可以度过这个大患难，他们不会跌倒。这就是要解释到，很多时候说，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末日来了，很多的基督徒怎么守得住？他们怎么样去度过这个灾难？我们要思想一下啊，要经历患难，经历患难。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讲到一个应许，15节说，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昼夜殿中，在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怎么样保护他们，盖在他们身上，他们从此不会再饥饿，不会再渴，日头炎热也不再伤害他们。好了，这里讲得很清楚，表明他们之前大患的时候受过什么苦，受过什么苦，就是受到了这个啊饥饿。我们说如果这个世界有什么叫饥荒，对不对？而且呢，这些在地上的人，他们面临世界的逼迫。你作为基督徒，你信耶稣，你要受到很大的逼迫，这个逼迫就像太阳一样晒在你身上烤你，这就是一个逼迫。如果饥，如果饿，就说这个世界不让你做生意，让你赚不到钱，甚至于这个世界有它的规则，你不按这个世界上的规则去生活，你就可能会挨饿，你就可能会渴。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人，包括这144000人，还有这些无数的这些穿白衣服的人，他们将要同时受苦，他们在地上要接受一个世上不给他生活的这种的自由，而且呢，可能会有物价飞涨，可能赚不到钱，可能以后呢，他们还会被逼迫，因为你信耶稣嘛。当时罗马的时候就有这种基督徒，他们很难生活下去，他们只能逃到野外去，他逃到山洞里面去，才能够去敬拜神。所以他们是又饥又渴，然后又有迫害，又有被人出卖。弟兄姐妹，但是这些人之后，他们得胜之后，他们这样被提到神的面前来，作为神最亲密的一伙人，主耶稣将牧养他们。弟兄姐妹，他们将喝到生命水的泉源，他们将被神擦去所有的地上所流的眼泪，所流的眼泪。所以弟兄姐妹，诗篇里面刚才我们第一次念的说啊，这个神是保护我们的，耶和华是保护我们的神，太阳也不伤我们，对不对？连夜晚的月亮都不会伤害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样胜过这样的大患难。来读一下启示录12章11节，弟兄胜过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和他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这两群人为什么能盖印呢？请问我知不知道自己身上盖印呢？弟兄姐妹，谁知道我们是穿的是白衣服？谁知道我们盖的是那个印？谁知道我以后会不会受苦？会不会被逼迫？很多人说，哎，你们基督徒有人也得这个冠状疫情啊，你们有人也得了这个冠状病毒啊，是不是？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基督徒，也有一些牧师都得了什么？都得了这个瘟疫嘛，是不是？但神为什么不保护他们呢？为什么不保护呢？我就在思想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印是我们说了算呢，还是神知道？
神知道。
我们常常在想说，哎呀，这个受印的是144000，好，那144000跟这个穿白衣服的是不是一伙？是不是两群人合为一群？外邦基督徒、犹太人基督徒是不是一群？他们是同样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看说，哎，有些人得了这个病，得了瘟疫，就表示神没有保护他们。我们不能这样想啊，因为这里盖印的是谁？是一个天使，对不对？这个天使一盖印，你怎么知道你盖印啊？那144000到底是谁？你知不知道？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说，他们有144000人已经够了，他们将升天了，所以他们在坐着等死。他们觉得144000够了，但是上帝说，这个144000不是你们教会说了算的，不是你们说我是那个受印的，我是穿白衣服的，谁知道？你看谁是受印的，谁是穿白衣的，谁知道？弟兄姐妹，很清楚嘛，这个知道的人是神知道的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那些得过的人他是基督徒，我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徒？我不能说他是基督徒，只有谁说了？只有圣灵知道，只有神知道谁是盖过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很多人这样来说我们，你们基督徒也会得一瘟疫，为什么神就不保护你们呢？可能那些人就根本没有信，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敬畏神。但是如果说我得了怎么办呢？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好吧？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胜过这个魔鬼，胜过这个灾难，得胜是因为我们要常常有羔羊的血来跟随基督，对不对？不跟随基督的人，常常聚会都不参加的人，你怎么能够保证你会在这个世界上跟他们世人是一样的？好了，我们感谢神哈。所以有个说啊，我们说是丧失生命，就是因为你没有跟随主。主耶稣说，很多人跟随他，但是真正跟随的是谁呢？所以保罗，你看保罗讲得很清楚啊，他告诉我们在罗马书11:25-26就说，弟兄们，我不希望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免得你们只以为自己聪明。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一部分人是顽梗的，只一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全以色列人才怎么样？才得到救赎，全家得救，是不是？弟兄姐妹，这144000人就是一个完整的救赎，并不代表着所有以色列人，而是代表着他被神所拣选的那一批人不会跌倒，他可以在大灾难中站立。所以那个时候说，盖印的人你不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也能守住这个信仰，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就不是说你传不传福音的问题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对应的是中间啊，这个赞美啊，赞美哈，这两群人要归为一群。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0:16，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什么合为什么一群人。感谢神哈，归于一个牧人，就像是羔羊要牧养他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在天上被羔羊牧养呢？就是要被提的时候。我们有的说是教会先被提，以色列人有一部分人要在这样受苦，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有哈。但是我告诉你，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两群人就好像是一群人，对不对？这144000大家要跟随羔羊，可是这穿白衣服的人也要被羔羊牧养，基本上就没有区别，这是一个对称的结构，是不是？所以这两群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一定要额头上要有什么印记，你的脑袋里面要常常有神的什么话语，你的身上常常有耶稣基督的什么宝血， 这就是印记，对不对？印记啊 ，OK， 感谢神啊，感谢神啊，我们这两个人合为一群啊，合为一群啊。好了，那既然合为一群，就耶稣基督的这个记号就是真道和宝血和圣灵的印记，对不对啊？所以地上的灾难很大，弟兄姐妹，地上的灾难将要很大。我看现在的疫情呢，好像全球人都受到影响，可能还会有更严重的疫情。弟兄姐妹，我听说呢，现在动物身上也会出一种的冠状病毒了，大家要小心哈，就是它越来越严重了。不过像我们说有疫苗就可以啊，什么都好了。你打了疫苗感谢神，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打，你没打疫苗的也感谢神，对不对？我们都其实会面临一个情况，可能地上的灾难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都要做好准备哦啊！但是那些地上的人，只要你不信耶稣，好像一切都会很平安啊。等一下我们会知道他们不会平安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很多人信没信耶稣，不祷告，不看圣经啊，也不传福音，哎呀，跟地上的人一模一样。弟兄姐妹，你不要去跟随他们，他们一帆风顺，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神保护的教会，他不来，他不爱，他不愿意来敬拜，他不愿意跟教会弟兄姐妹一块受苦，他在世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我告诉你，你到时候你留下来，教会被提了啊，然后我们都走了，你在地上就惨了。啊，我们有句话讲呢，当挪亚方舟怎么样？我们说当时发生洪水的时候，挪亚造方舟，是不是？哇，造的那个方舟很高啊！哎呀，三层楼，像几很多像比足球场还大哈，那个方舟很大。然后造啊造，造的造了100多年，100多年呢，他就那些人就笑挪亚，他挪亚你一家的八口发什么神经呀？啊，天就不下雨的。你说在旱地里面造一艘的方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挪亚就造啊造，造啊造，那些就笑啊笑，笑啊笑，笑啊笑，笑了100多年。后来呢怎么样？上帝的时间到了，然后那些羊啊，一对一对的动物啊，都进了方舟，是不是？进去之后，上帝就怎么样？把门怎么样？框关住了，方舟的门一关住，天上就开始下雨，地上冒出水来。哇，那些人躲都躲不及，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再进这个方舟了。所以上帝的门一关，哎呀，就我告诉你，你喊也没用了，因为这个世界末日已经来到了。所以很多人没有真正要知道造方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今天我们的教会读圣经，来查经，来祷告，我们在这里聚会都是在干什么？都是在造一个属灵的什么方舟。我们邀请你进来，你说哎呀，这些人神经病，天天各个礼拜去敬拜赞美，各个礼拜去读经祷告，有神经病的人，真的时间花在这里，不如去多赚点钱，对不对？多好啊。我告诉你，你笑吧，有一天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把门一关，我们都被提了，剩下来的就是大大的苦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拥有天上的房产证，这个房产证是盖了印的，你是天上的产业，你是属神的，你不带着教会你去哪里呢？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你穿上新衣服了吗？你脱去旧人了吗？你穿上基督的衣服了吗？啊，你身上有没有印？你上面有没有圣灵的印记？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悔改。好了，下面11到17对应中间的9到10节，对应11到12节，有两群人的赞美。一群人是被羔羊救赎的那一群得胜者，他们被提的那一群人，他们在神的宝座面前这样发出赞美，这可能也包括了144000哦，对不对？啊，可能穿白衣服的这群人哈，啊，当然包括了，因为从各处来的嘛，各族、各方、各国。你看第9节说：“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这也包括了谁呀？包括了以色列嘛，对不对？所有的国家的，所有的民族的，都来站在羔羊面前，穿着白衣，手拿棕树枝。请问什么人拿棕树枝？以色列人嘛。耶稣进那个城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拿棕树枝？ 其实他们都是以色列，我们是新以色列，他们是旧的以色列，都是神的选民，合为一群。他们在那里唱着一个赞美的歌。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两群人将要合为一群，合为一群。OK， 好，那对应下来的就是那些天使们也会怎么样？天使们也要来赞美啊，发出一个阿门颂啊，阿门前面，阿门后面啊。你看第十一节说，众天使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四活物周围，在那里念伏于地，注意敬拜神 ，worship God，worship 就是来敬拜神，只有神配得，他是最有价值的，我们要跟他有一种关系，就是赞美，赞美，赞美。好，为什么要赞美呢？一章啊，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我们来大声念出来，好吧？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什么
效力
吗？哇，这些天使是什么人？是什么？他是曾经服侍过那些信耶稣的人，对不对？这地上所有要承受救恩的人，天使都要去为他们做事。所以天使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救恩有关，是不是？他们也要跟那群穿白衣服的人一起赞美，表示他们是一个工作，一个赞美。但是有一天恩门关闭了，地上再不能传福音了，很多人都不信耶稣了，再也没有机会信耶稣了，天使的工作就不是去保护这些基督徒了，他们将会去干嘛？审判，他们将会参与审判的工作。感谢神哈，所以我们来赞美他哈，这两群人的赞美都是我们要来发出来的啊，我们都是神要保护的，天使要跟我们一起幸福的在那里赞美，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看见有人信耶稣，他们在天上就很欢喜快乐。当天下没有人信耶稣了，他们就等一下会寂静，不做声了，不做声了啊！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唱荣耀颂，好吧？我们再把这个荣耀颂唱一下啊！这个荣耀颂就是啊，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合一哈、啊。天使要赞美，因为天使曾经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赞美的时候，你知道吗？那里有天使。啊，今天我们在赞美的时候，你身边就有什么天使？感谢主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位天使好像看不见，我告诉你，天使就是在我们周围，在登记我们，在保守我们，在服侍我们，好吧 ？OK， 一起来赞美哈，荣耀颂。
我们听见真理的道。信了基督就在基督里，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成为印记。这位圣灵是得基业凭据，直到神之名背书是他的荣耀得着，至高颂赞。精心的祷告，世界末日号筒吹响之时，看那主必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驾着云彩降临，众天使面伏于地，敬拜真神。
谢主哈，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敬拜， 其实当你唱完这个诗歌之后，你就知道天，我当然我写的这个还没有那么辉煌，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将会看见你可以随意唱出你都不知道的那些的歌声，你根本就不用去看谱子，你根本就不用学唱歌，因为你到天上已经自由了，你唱出来的歌那简直是不用学都会啊！这就是超越的生命哈。好了，我们看见准备好了，对不对？所有的盖好印了，十四万四千人盖好了，对不对？不是十四万四千，只是一个数目哈，一个整体的完整的数字，不是指十四万四千哈。啊，还有穿白衣服也穿好了，他们将要进入这个灾难。啊，好，第七印打开，我们觉得呢，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的灾难出来。到底我们是在第七印打开的时候那个时刻被提呢，还是之后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要经历一些患难之后才被提？这是我们不知道的，这又只有神知道。但是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伟大的转折哈，来一起念八章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的寂静约有二刻。啊，你可以两刻、二刻都可以哈。哦，感谢主哈，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恩门将在这里关闭。当他揭开的时候，七个天使吹号的等在那里，等在那里哈。你看那个图片，等在那里，什么时候主耶稣把七印打开，什么时候这个号第一号就要吹响，所以等待这个世界的大灾难灭亡的领导哈，领导。如果这个时刻一来，羔羊揭开的时候，揭开这个第七印的时候，将没有人再去给你传福音了。我们说将会没有传福音的机会了，将很多人都不，后面描述的都是一些亵渎神的那些人，他们不再信耶稣了，你根本没有机会去，因为他们对神叛逆到底啊，叛逆到底，连救恩都没有了，天使的工作也结束了，天使将要进入审判的工作，不再是来服侍那些信耶稣的人了。好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抓紧机会哈，来看到最后基督再来和世界的终结，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羔羊在这里赞美啊，羔羊接受我们的赞美，阿们阿们哈，这个很重要。各族各民所有人都准备好了，他们有能力度过这个灾难，因为盖过印的人，穿上羔羊的这个白衣的人，他们将要被神保守到底。好，保守到底，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个时刻了，这个安静的时刻。来看看哈，在西方雅书，旧约的西方雅书早就预言了，在一章七到九节，以前我没有看明白，今天我终于看明白了这句话。来，我们一起念一下：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什么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那些首领和王子和一切的穿着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的，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那些人。哎呀，我读懂了，弟兄姐妹，我突然明白了。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是什么时候？就是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哦，然后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愤怒的大日，羔羊要来审判消灭这个世界。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祭物是什么？世界上那些人所有的人都是祭物，他们将要被杀掉，将要被世界的患难所灭掉，大灾难灭掉，他们将要成为祭物，对不对？哎，然后呢怎么样，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这个客是谁？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讲过一个比喻，就是去请那些客人，他说宴席要请客人，对不对？请客的人就要穿上白衣服，是不是？就分别为圣来做他的客人，来吃那个宴席。哇，我一明白，哦，分别为圣的就是盖过印的人，穿上白衣的人。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他会怎么样献祭呢？把所有地上的统治者，所有的那些的没有穿过衣服的，只穿上外邦人的衣服，没有穿羔羊衣服的，全部要惩罚。他们把这个上帝创造的世界据为己有，他们以为说这个世界是我的，这个地球是我的，这个国家是我的，这个地区是我的，这个东西是我，这个房子是我的，车子是我的，他们都据为己有。但是这些是谁的？是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不是你的。所以这些人将要被毁灭，弟兄姐妹，而且这些毁灭很大的来临，我们要看到犹大书十四到十五节来念。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说，曾经预言这些人说什么？看哪，主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将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这是创世纪亚当的第七代子孙，很早很早，我们说上千年、几千年、上万年时候那个之前讲的话了。哇，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主耶稣要来了。哦，弟兄姐妹，好，我们什么时候来呢？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呢？挪亚方舟什么时候，那个门什么时候关闭呢？今天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看见主耶稣来呢？来，我们用一分钟安静，好吧？我们一分钟来安静，来等候这个七印揭开的时候，它有两刻半个小时，我们用一分钟来体验，好吧？来，我们安静一分钟。好，一分钟哈。我们说圣经的旧约经文就是预言这个场景，约翰先知讲的也是一个场景，耶稣和使徒们都讲过了。这个寂静是地上一切统治者和拒绝基督的人的恐怖的时刻，这个寂静是神愤怒为教会神子民伸冤的时刻，这个寂静是所有神子民天使都屏息等候的公正公义来到的时刻，这个寂静是基督驾坐天上的云彩将要吹号，召集众教会众使徒们众圣徒们一起升天与他相聚的那一刻宴席的时刻，这个寂静是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信主了，历史将要面临终结，很多人都亵渎神，与神为敌，敌基督将要出来领带领这个世界与神为敌，也是天地废去的最可怕的时刻。感谢主，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神愿不愿意这样灭亡这个世界呢？我们的神愿不愿意灭掉自己的所创造的一切？再次回到这个话题，就像我们爱自己的儿女，我们也不想把他杀死，对不对？我们爱自己的孩子，上帝也爱我们这些人，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蛮有慈爱的神，但是不够，神还是什么神？公义圣洁的神。彼得，使徒彼得说，一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是不是在单言呢？神是不是一直在单言单言不来呢？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越来越不信主？为什么信耶稣越来越难？到底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四千年七千年够不够？从彼得那个时候初期教会的时候，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已经在说，主啊，我愿你来。从创世纪那个以诺那个亚当的第七世子孙以诺说他盼望他带来，对不对？千万的使者再来。可是今天历史历代的很多的信徒很多的圣徒，就有多少的先知，就有多少的先祖们异人们，包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们，为着神的福音被世上的人嫌弃，被着世上的君王所逼迫，被政府所残害，被恶人所杀害。上次我们讲到了每一年被杀害的基督徒就不下几万，历史历代几千年死了这么多的基督徒， 上帝难道不愤怒吗？就任凭这个灾难下去，任凭这些神子们就活该被杀死，因着信仰也没人理，到处被人嫌弃被逼迫，而那些恶人却逍遥法外，这些的政府，这些的这个世界吃喝玩乐，又不要神的话，拒绝神的话，教会里面充满着很多说我是犹太人，充满着很多假教师、假犹太人、假牧师、假执事、假长老、假基督徒，一直控制欺骗那些的单纯的那些羊基督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吧，我们一起来默哀。天上寂静的两刻就是我们默哀的时刻，也是我们将要得冤，我们的冤仇冤屈得报的时候，这是一人欢喜的等候的时刻，也是世上的所有灭亡将要灭亡的等待的悲哀的时刻。所以哀歌和那种的赞歌同时会同时发出来。好了，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谁。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就受了什么？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什么
凭据，
就是那个盖章，那个印，那个证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到六节说，你们明明是晓得主来的时候日子来到像什么，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平安，哎呀幸福快乐，地上 happy happy 稳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突然就灾祸就来了，如同惨难的妇人，怀胎的妇人，妇人不知道自己怀了孩子什么时候会生下来，但是她绝不能逃脱这个日子。而我们是谁？我们是光明之子啊，我们不能天天睡觉啊，我们不在黑暗里生活啊，我们要天天用神的话来照着我们，照着我们天天来祷告警醒，做光明之子。我们不要活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属于这个黑夜，不属于这个世界。最后彼得也教导我们什么，他在四章七到十三节说什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做什么，警醒自守，天天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做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你要来到教会要服侍，我们说要做神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做管家来到教会，来到教会来侍奉他，来到教会来跟弟兄姐妹交通，跟弟兄姐妹一起守望，彼此鼓励，因为他来的日子将要啊，一切的荣耀都要显现。亲爱的弟兄，一定会有火的试炼领导，但不要奇怪，哎呀怎么样，欢喜，你身上有耶稣的印记，不要怕，你有这个耶稣的宝血，做衣服穿上，不要怕，对不对？将来他看到我们受苦受够了，他就来到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大的快乐，更大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最后你看看这个世界的末日的这个印已经打开了，我们在哪里呢？我们那个图片讲到要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你死，你要相信这个十字架为你赎罪，你要相信那个鸽子，圣灵在你里面带你去看什么，看圣经。我们每天读神的话语，就能建立一个真正被神保护的家庭。所以今天我们的家为什么有很多问题，我们没有把它献给神。好了，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啊来唱这首诗歌，再次回想思考一下，我身上有没有印记。我们说如果我们信耶稣，你身上就一定有印记，这个印记是因着耶稣的宝血和他的圣经的真道给你的。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亲近去学习神的话，很恐怖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本圣经你不好好来学，我们周二晚上有查经，你一定要来查考神的话语，要把神的话语刻在心里面，这个神的话就是你以后将要进入永生的凭据。还有呢，圣灵在你里面会让你喜欢他的话语，读懂他的话语。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的教会就要背题啊。我们的背题的标准不是说哎呀我们怎么样啊，大家关系好不好，而是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怎么样。好吧，好，我们一起来啊，来用最后这个荣耀颂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回应。 啊，并在宣告当中一起来领受他给我们的永生。
我们听见真理的道，信了基督就在基督里，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成为印记。这位圣灵是得基业凭据，直到神之名背书，是他的荣耀的召，至高颂赞。但愿声警醒的祷告，世界末日号痛吹响，只是看到主必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驾着热云才降临，众天使免赴于地敬拜真神。
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你主耶稣，你借着这段话警醒我们，我们不知道自己主啊将来如何，但是一切都在因为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愿意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服侍你，我们愿意向周围的人去传扬福音，我们相信你的日子很快来到。若是很多越来越多的人不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那就表明你的日子快来了。有一天一个人都不信耶稣了，就表明你真的是要降临了。主啊，这就是你给我们的证据，这是你给我们的信号，让我们警醒祷告直到你再来。谢谢你，我们相信你必将这个时刻临到你的教会带领我们。我们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和羔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Recording stopped.